他是发的开啦多脆哟，来到出口两码头，我说一段出口的故事传统。
像这样的说唱小调，在黄河沿岸会唱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这里是山西临县的碛口镇，曾经是连接山西陕西的繁华渡口，在19世纪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，是个以商贸往来、货物集散而闻名的地方。现在的碛口镇也依然是408村最热闹的集镇，平日里所需的日用百货以及自家产的瓜果蔬菜都会拿到这里出售。李家山村就在碛口镇的南山坡上，离镇上大约10里的山路。李家山村的人大部分都以种地为生，虽然村里人在祖上是以经商起家，但现在会做生意的村里人已经不多了。
真好有哈。
李全生一家就生活在这个看上去平静安稳的山村之中，小儿子和小女儿都在上学，村里的年轻人大都不希望再种地，纷纷出去打工。
你给我读呀，小天。
李全生的大儿子李彦生则是因为在太原没有合适他的工作，又回到了李家山，但他对于地里的农活已经很生疏了。
现在菜对面的不怎么记得了，
你该烧菜了。
谢谢，
天可烧了呢。
你看你这根本一辈子一辈子都菜，这这好子都菜不子，你菜做也不子。
盖子都用得不嘛，菜籽都用得不。
就问那他。
啊，不行，那庄稼死不得。我说庄还都打麻了米了，箱子。你这老娘吧，这娘吧，死了就做了，搞吧不行。那做啥事？
那你们不怎么菜籽。
不愿意种地嘛。
是，而且这天刚回来呀，需要种地。
大部分的年轻人种不了地。
李彦生初中毕业后就一个人去太原打工，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。
你晚上要点，那嫌你厉害了，那他妈怎么都有电发了？
都电怎么了？
那不行，这烂老年的逼的是。晚上要点。还是那个电话。
你在外面是让菜不怎么上弄的，可不好。
李全生的小女儿李小霞在镇上上初中，大儿子李彦生对种地没兴趣。小儿子李海龙还在镇上复习功课，准备考高中，留在土地上的只有李全生夫妇。在2002年的春天，除了地里的农活，李全生一家最操心的就是李彦生的出路问题了。
你来厉害了吗？
他就是想自己攒个台
子。嫁回来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攒个台子。
跟我们商量。
不是那个条件。太费钱了，你胆小。
海龙这个是个
事。李家山村是因为祖上经营商贸货运发达之后慢慢形成的， 到现在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。村子靠在黄河的岸边，村民们经营着为数不多的土地，日子过得平静。留在村子里的除了老人和孩子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已经离开了土地，另寻出路。小儿子李海龙在镇上的中学上初三，今年就要考高中了。因为海龙学习努力用功，家里人也最希望他将来能有出息，继续读书上学。在2002年的春天，这也是难得的一次全家团聚的时候。大儿子从16岁起到太原打工之后，就没有怎么回过李家山村。因为地处黄土高坡，李全生家的土地分布很不平均，种一些土豆也需要走很远的山路。而且因为天旱的缘故，即使在土地上下足力气，如果没有下雨，也依然不能有什么好的收成。每当有学生来李家山村写生的时候，李全生都会招待他们留宿吃饭，这样一年也会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。燕生在李家山村待的时间也有1个多月了，每天就是种地帮家里做饭。
这菜里边就研究不多了，研究。
我以前倒没觉得不上学有什么后悔的。去了太原以后啊，就感觉到自己没上学挺后悔的。就是像我们这样吧，尤其是农村出来的，到城市里打工，没有点文化根本不行。
燕生最终还是不想留在李家山村，他希望再托亲戚朋友帮帮忙，能够出去打工。
燕生，喂，姑父啊，阿爹来是？
你不要上来嘛。
你要上干？
啊，喝水呀嘛。
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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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喝着上来，没有上来喝水呀嘛。
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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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边
哦。啊。
都捂了钱，你妈的。
啊，捂不了。我空气又脏。
没事嘛，
里面长了长虫。
进来。
穿老远嘛。再过还要不拿黄以前的味道习惯，把味道习惯要去掉。
到哪里？
出个拽主要是话，不给受打，上当受骗。
俺那座老板娘有俺那座菜。
啊。
你在俺们海龙的
老家。那味道啥吧？俺叫八戒的味吧？你这八戒了。
哦。
你看咱居然损坏八戒了。这夜上的希望是。
疗效
刚闯，
不是疗效，等于刚闯，不是说你闯出来之后的啥会哈，谁有本事谁能，那么你也大些出来呢，你这块就是出装备吧嘛，只要你有本事有能耐，让那当老板，干老
板，你让本乡人，
完了嘛，
你这估计可完蛋哈，你才会出走我骗你的害怕上了，电脑不会锁，英语不会教，那就好，
真是。
大哥，妈妈，你不会养鱼，
弄
着呢，
谁问？
哎
呀，
大哥，我
也
是养鱼的。
那该了嘛。
不差，断着。
是断着了，小的断着，可能。
燕生和家里的交流很少，他也从来不把在太原打工的辛苦告诉家里。李全生还没操心完大儿子出去打工的事儿， 小儿子又开始面临着考高中了。如果考不上高中，小儿子李海龙就只能回家种地了。考场设在临县的中学，李全生和杨艳梅带孩子来到镇上，买身进城考试穿的衣服。他们特地给儿子挑了件红色的上衣，希望能图个吉利。在李家山村，最快乐的就是那些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，他们不发愁土地的收成，不惦记什么时候会下雨，地里的庄稼长得好还是不好，也不去考虑以后自己将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。每到快黄昏的时候，村子里总是特别的安静。快临近考试了，海龙突然说还有几道数学题不太明白，李全生决定送他到镇上学校的老师家里去给他补习一下。从村里到镇上的中学要走上50分钟的山路，雨天路滑容易出事儿，所以每次这样的雨天，全生都会送自己的儿子下山。海龙小的时候受过伤，一只眼睛视力不好，所以李全生夫妇最担心的就是海龙的将来。他们希望海龙将来能有个好些的工作，能够挣工资养活自己。
海龙这是发愁他，哎呀，就怕他那个不好好念书了。他的希望我就是看他念书。今年前半年我就考虑上他是否能考上高中。
燕生靠亲戚帮忙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，再有几天就要下山了，又要开始他在城里打工的生活。燕生还是和父母的话不多，临走前几天依然是和父母一起种地。对于自己心里的想法，自己将来的打算，李全生和杨艳梅了解的并不多。
就在太原打工那会儿，送我去那会儿，我也没想过回李家山，就是，反正就是一个吧，回去我们那儿也没什么前途，像我这个年轻人，我又不愿意去上地，我爸我妈老让我去地里头，我也不想去，就是，反正我感觉去那种地吧就没出息。
2002年的春天，雨下的还算是让李家山村的人高兴，大家都觉得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。离端午节还有几天，杨艳梅就开始忙着包粽子送燕生下山。红枣是自家种的，米子也是自家种的，这也是李燕生最爱吃的。 对于儿子出山打工，父亲李全生还是有些担心。
他老是夜上吧，老是说胆量太小，可是我还感觉他的胆量太大。他大你，不过他也年轻嘛，想问题就是，前往去想不往外想，不想后果，考虑是干个啥事就是干，不考虑究竟看结果是如何。我胆小就是考虑的太多了。俗话说嘛，前怕虎子后怕狼。当前的这社会就是要有胆量，像我的这胆量就根本就没出息，生死半步。像叶生吧，他的胆量胆头子走就是不小，可是他如果是有股好机遇好机会，也可能能办成。
冷钱吃不冷？
吃不冷。
吃完粽子，燕生就要出山了。这一走，又不知道要在山外面待多长的时间。父子俩的话依然还是不多。
吃啥了呢？
去找茶了，不是？这回咋是找茶不是？
晓得。
啊？
晚上。
你不吃上了？咋不吃？我那么吃。
楼上怎么样？朝下墙，他妈出了毛事，就刚抢刚按了吧。还到了，如果到了克老屋啊，你知道，各方面让啥面吃，都要刚朝下啊。人家姑姑家屋了，人家也打一回电话。
他之前打过电话。
打这屋，他之前也打了嘛。
他这可能那个过去。
听见了吧，叶三？他可是多岁了，都是闹事，不要是这会养的，不养的还有一个不养的，不好的。
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不会回来，我会留在那儿。因为回来吧，毕竟你就是。不管咋地，你回来吧，就是自己成了家以后，子孙后代还是在农村，永远是农民的。也不是说咱就不想做农民了。假如我是出生在一个城市里的，也许那会儿我就不会那样做，也许我会好好上学的。假如你就是以后成了家，自己的儿子呀什么的，他们以后长大呀，跟我一样的思想，以后他们也不愿意。上学以后，那一样还是走了我这条路，我就是不愿意那样。